我补充几点，这是基于我实地工作的经验。每当我们制定政策、搞出框架，我们总是以人为中心来设计，不是一个泛泛性的设计。举个例子，在我们基金会，我和土著人、部落人工作，我不迫使他们做他们不熟悉的事情，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。让他们参与进来。每次我们介入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尊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，这是我学会的一点。每次在实地工作，即便是和政府的基金会在非洲其他地方工作，我们总是和地方社区互动，了解他们的需求，然后再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制定政策。这一点我是强烈建议。第二点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印度的同事提到，我们总理他发起了一项政策，这项政策加强了妇女的资金上的参与性。在印度，数据很廉价，数字扫盲在过去2年。有了很大改进，我们可以限时的汇钱，这是因为网络联系非常好，所以数据最提高数字扫盲发挥很大作用。最后，刚才有人问到 AI 的作用，在印度，我也搞这个人工智能的工作，我来自于查坎邦。这有18种口语，这种方言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现在我们组织和没有受过教的人工作，他们能讲母语，他们就能够帮助机器学习人工智能。首先，我们让机器学习。让机器学习应对，让土著人、部落人也参与进来。如果没有接受正式教育，但是只要能讲母语，那么就能够学习。这是人工智能的另一方面，它可以帮助人们。